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
轩。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Yoshio
from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In Xanadu, did Kublai Khan, a stately pleasure dome decree, where Elf, the sacred river, ran, through caverns measureless to man, down to the sunless sea, so twice 5 miles of fertile ground, with walls and towers, were girdled round, and there were gardens bright with sinuous rills, where the blossomed many an incense-bearing tree,And here were forests ancient as the hills, enfolding sunny spots of greenery.
Hello, everyone.史上加迪欧 Pro 史上最高逼格的系列节目，
没错，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对，然后我是西蒙，
我是42，
我是麦教授。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不是跟上我们这个系列之前的三期，
对，有明显的不同。
对，这次不是以一个
正题
来作为一个内容的核心，
而是以一个更加
泛化的概念，
是一个文化学的一个概念去谈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东方，
哎，
就像我们刚开始听到的这个，是魔兽世界的这个主题曲《精灵教》的这个，
没错，
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开场诗是这个柯立芝的诗，
对，
麦教授讲一下这诗说的是啥吧？
这个柯立芝这首诗其实非常有趣。柯立芝他本身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然后他当时他这首诗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当时他是在读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他在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陷入了梦乡，然后他在梦乡中间就梦见了仙纳度，也就是我们原上都这样的一个在西方语境中间的一个世外桃源。他就在梦中，
就世外桃源，西方人他们的这个名称，
对，笼罩在迷雾中间的这个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东方。然后就是他梦到了马可波罗梦想中间描绘的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又神秘又富饶，
对，
然后这样又美丽的这种，它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意象，就比如说是这个闪耀的这个城墙啊，然后是花园啊，还有这些就是充满了异香的这种香花异草啊，就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身是非常怎么说，是一个很符合柯立芝自己本人的一个诗风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但它又。他的这种英国这种浪漫主义的文风又和这种东方那种飘渺的那种感觉结合的非常的完美，所以这首被大家称为忽必烈汗的这样的一首诗。对，就是因为当时阿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他很多人描写忽必烈汗，就是忽必烈汗，对，就是所以这也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西方人想象中间梦中的
东
方
的样子。
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其实是东方这个概念，而且这个东方的概念不是来自于我们东方人，
对，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东方是怎么样的，而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阶段中间西方人
怎么看东方，
怎么看我们呢？
对，
从好多游戏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
哎，确实，
对，很多游戏里有东方，但是绝对不是我们，
对，我们中国就是东方或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看这些游戏中间描述，我们会觉得
莫名其妙，
有些奇怪，说，哎，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很多游戏作品像包括《翡翠帝国》这些作品，它是一个西方 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做出来的游戏，
对，
所以它就很难，而且它也面向的西方市场，所以它很难免的会带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打算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角度去、
我们就是要讲讲这种差异感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它起源是从什么时候起源，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其实在游戏里的表现啊，就是即使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自己东方的样子，
对，
因为它肯定是就是但是因为它在整个结构上，就是它的设定很完整，就是它其实也呈现出了另外一种，
它是成体系
奇妙的一种，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它确实也是成体系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嘛。
欧美人心目中的东方，
然
后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讲讲这个不一样到底怎么来的，
对，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是的，
对，那我们就不妨从最早这个东方这个概念在，就是因为东方其实它原本它只是一个。地理的
位置，对、
对，然后那个就东方的我们定义或者比较中立定义是它是地球自转的方向，我们知道地球围绕地轴自转是自西向东的一
转，
对
对
对，
然后而且那所以其实在各个语言中间东方是非常常见的，就太阳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东方的指示物、
哦、有点文明共性这种，
对，因为
就代表东方
啊，就是太阳啊，
对，就是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不讲西方，我们先讲我们中国来说，东这个词儿在《说文解字》这本东汉朝的这个一本字典中间说是从日在木中
啊、哦，就繁体字那个东吗？
对，繁体字那个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
一个日在一个木
中
间，
对，就是说像是就是这个东就是这个日从树林中间升起来。就是所以它是指就是日出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感觉、
哦、原来如此，
对、但是如果我们
中
对
东风
打麻将打起来了、这个在甲骨文中间呢，就是但甲骨文的解读其实更加的抽象、甲骨文中间它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个背着行囊的人，
哦，是个人背着，
对，它是一个就是那个木其实是它是一个想大家想象一个那个棍子，就背后不是、就它上面吊着一个行囊，就挂在那个棍子另外一端，挂在
背着
扛在你的肩上，
哦，
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是他这个引申为靠太阳指引方向
啊，
就
是
他出门我要出远门，
然后看着太阳就
走了，我看着太阳我要参考太阳的方向，
就是东方
东就是东，
这么神秘吗？
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所以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五行包括就是八
卦
中间它是属于正卦，五行属木，四象中间的是青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中间是青龙，而这个五帝就道教不是道教，应该就是我们儒家思想中间这个五帝中间的青帝，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那皇朝当时写嘛，说一朝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就是如果我
是
对青帝，就是我掌管这个草木的生发，
哦，
对，就
东方了，
对，是东方，就是春天，就青龙为什么是青是。春天是青春，对，是春天，对，所以在中国的意义就是东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再走到这个往西看的话，在西方人的或者在欧洲我们看 east， 我们知道就英文中间是 east 这样的词，对，在原始的这个日耳曼语中呢就是叫 ostu 或者叫 ostra，就是意思是朝向日出的方向，大家你看大家是一样的，就是朝向日出的方向，
就是东，
对，而英语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是指东方这个方位，就是 orient，
对对
对，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比如上海东方明珠就是 oriental pearls，
对
对，就是拉丁语中间这个 orient， 它就是英语中间 orient 起源于拉丁语中的一个叫 orients 这个词，它这个 orient 这个词呢又是一个动词 oriel，这个升起的这样的一个变形，
升起，
升起是什么升起呢？那就是太阳，就是太阳，
反正都是跟太阳有关。
对，所以就是说回来，就是说看到东方跟太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我们知道在原始的这个宗教中间，我们
太阳崇拜非常早就出现，
非常早，而且非常极其普遍。
对，
然后就是在所有，所以在亚欧大陆，我们这块旧大陆上面呢。这个很多宗教它神庙的门的朝向都是东面，
对，而且超准，
对，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如果玩饥荒的话，大家会知道大家特别就是讨厌天黑，
对，
因为意味着很多猛兽，就你没有，如果没有火焰的话你死得很惨，
邪恶都潜伏在黑暗中，
对，然后当冬天就当东方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候，白 白天的时候，
希望就来了，
希望就来了，所以它有一种神圣性，就会让人觉得安全。
对，
然后就是，嗯，所以后来这个犹太教还有基督教也吸收了这个，比如说这些很多神庙朝东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多数的教堂，很多教堂它的门是对东的。
哦，
对，但是基督教当然它需要一个。
别的解释，
他自己体系中间的解释，他不能说因为以前的异教都往东我就往东。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依据是旧约创世纪中间这个伊甸园，首先伊甸园本身是面向东方的，
哦，
然后而且它中间有四条河流流出，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基逊河，哎，不是基河，基逊河，
基河，
基河，比逊河，哦，然后这前两者我们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对，
所以就是在欧洲的东方，
哦，那个时候宗教认为这两条圣河在东方，
对，就是伊甸园的位置也应该是在欧洲的东方。
嗯，
那所以就是这也就是在宗教中会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家园。
嗯，
所以这是家，
哦，
这是我们来自的地方，
这是西方语境比较早的一个想法。
对，是一个比较想法。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所以东方在到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看到很多的意象交汇在一起，比如说它是一个日出的地方，
对，
它是我们的故乡
源头，
它对，它也是历史时间的起点。
嗯，
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联想到一个词，就是亚细亚，
哎，
就 Asia 亚洲的这样的一个词。其实亚细亚这个词其实它语言相对于东方其实是更加模糊的，
哦，
就有一个说法，它说可能是出自于阿卡德语或者先行文字。
嗯，
也就是两河流域这个文明，巴比伦这些，它的这些文字，它也有着出行和日出之意。可以大家想出行，哎，你又对应着汉语
啊，对
对，所以就是
好有共性，啊，
对，很有共性。而再加上本身其实印欧语系，它本身可能语言学家推断，在公元前的大概四五千年的样子，其实可能存在一种叫原始印欧语的。
那么早啊？
对对，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语言，它是原始印欧语。我们现在知道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从印度一直到葡萄牙，
嗯，
这么一广阔的这一带，
很可能
这些所有这些为数众多语言都是算是亚欧语系，多数语言都属于亚欧印欧语系。印欧语系中国算汉缅，
嗯，
藏语系就是另外一条语系，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些语言都是这样一个语系，他们极有可能是有共同祖先的。
哦，
然后我们如果再想，你想伊甸园它的这个有幼发拉底河，
对对
对，然后你再想一想有巴别塔这样一个传说，
嗯，
然后大家就有想，如果可能真的存在原始英语的话，就跟圣经的故事有某种非常奇妙的呼应，就是后来人类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开始讲不同的语言。
嗯，
还真的是这样。
对，但这个话题就扯得有点远了吧。但是就是说这个亚细亚这个语言，它其实本身就是
很早。
对，也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亚细亚可能也意味着日出之地的意思。
嗯，
而欧罗巴可能是日落之地的意思。
嗯，
对，所以说这个亚细亚和东方也就某种程度产生一种联系，在欧洲的语境中间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能感觉到这种对东方的一种意象是写在某种文化基因里的，
嗯，对，
长久一直存在到现在了。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东方本身它的概念的一个起源。
嗯，
对。然后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东方英语中间有两词 East 和 Orient。
对，
那我们就要区分说，那我们在中国语中文的语境中间
都是东方。
对，但是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非常不一样，这两个词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
对。然后今天就是 East 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它是方位东的正式名称。
嗯，
就是我们现在
很中性的，啊，
对，很中性，很中性。我们地理上面说东，那说 East， 不会说 Orient， 就是说 East，
啊，
对，
啊，对。
然后就是说在政治学中间它也可以指冷战中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它说 the east
啊，因为那个
the east，
对，
北约是西方阵营嘛，
对对，
啊，
我们说西方国家，对，
啊，
他们也会说，那在北约阵营里面他会说那个苏联那些是东方国家
啊，对
对，就是 east。 对，那么就是而欧陆风云中间呢，我们就是有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科技组，东欧文明的科技组就是 east
的。
对，
这好像就是 east 作为一个中性的方位词汇唯一的额外的就是挂载的含义。
对，
就是冷战时候，
冷战时候，现在随着冷战结束
这个含义
也就消失或化解了。对，
嗯，
就是那 Orient 这个词相对而言它现在英语中间已经不太把它作为一种方位的含义，
很少见。
对
对，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如果考一些雅思考托福，可能老师会说这是一个很
高
阶的词汇。
对
然后这也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词仍然也不能 乱
用
滥用，不能跟 East 相互就交换着用，因为就是说它现在仅仅只剩下一种文化上的意义，而且它是一般是用于指代亚洲的部分区域，但是它不能指代整个亚洲，对，它一般是指代某个区域，所以这个就非常奇妙了，就是就有的时候它指代比如说阿拉伯半岛，有时候它也指代印度，有时候它也指代中国，但是它不指代任何，就是它不指代
其实这个词在汉语语境里有一个词跟它的地位有点像，就是远东这个词，就很
远东，
你很难说远东说的到底是哪，
对，
然后我们实际上不会主动的用这个词，
但其实东方这个词儿，对，就远东，但远东其实这个倒比较像东方的感觉，因为他们西方语境说东方的时候，它可能是指近东，可能指中东，可能是指远东，
对，
都有可能，
对
对，然后这个该怎么说呢？这个 Orient， 但是它具体指什么词儿？是它其实是跟欧洲人他的他活动的范围，他活动的范围，还有他认知的范围。它的这个随时代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古希腊时代，他说的东方和，维多利亚时代我们说
肯定不一样，
说东方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欧洲历史的变迁去谈一下他们眼中的东方具体变成什么样子。
嗯，这个词的含义在不断的改变，
对，从古典时代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时代，他们
包括到现在，
对，包括到二十一世纪，就。
嗯
那 Orient 这个词最早它是其实因为它是个拉丁词根的词嘛，它是出现于罗马时代，而但是呢后世我们东方的概念源头却是在更早之前的古希腊，而古希腊你知道古希腊那个时候大家看斯巴达三百勇士，你看到这个薛西斯，看到这个波斯，
哎，对
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波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或者在他们心目中间的亚西亚或者是东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我们这个时候希腊语中间的这个亚细亚这个词儿，它还不是指整个亚洲，而是指小亚细亚。
好，那还很往西啊。
对，
对我们来说特别往西，
非常西。对中国来说，那哇，
那就是西边
了，太远了，太远了。
对，
对，就是它是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看一下世界地图，它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它的亚洲那一部分的一块狭长的半岛。对，然后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叫东，就是那个什么东方快车号
啊，对，
东方快车号是从巴黎出发，它的终点是伊斯坦布尔。
哦，
对，然后就是
才到土耳其，
对，才到土耳其，但他就好意思说自己东方了，对，然后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刺客信条启示录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君士坦丁堡，对，他
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东方的那座
一个很有代表的
古都的感觉，
对，是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就当古希腊时代结束之后进入罗马时代之后，这第一这一次呢这个 Orient 这个词就可以作为这个欧洲以东的世界的，
只要出了欧洲往东走，那边都是 Orient。
对对，都可以是 Orient。它已经不再局限于，就因为希腊人他们殖民的范围就是有特别多的这个沿着黑海，沿着就是小亚细亚这个沿岸，就包括特洛伊都是在这附近的。然后所以他们会跟当地的一些就是包括波斯这样的人有很多的这个冲突，所以
然后还有文化交流，然后他们发现波斯那边还有地儿。
对对，他们
其实就是他们看来世界的观念变了，
对，
然后这个词的指代的概念也开始在放
开始，他们只是跟波斯在那儿死磕，
对
对，或者波斯其实想吞掉他们，
对，
所以他们最早这个敌人非常明显，就家门口的波斯，
对，
当时随着亚历山大打出去之后
啊，那边那么多地儿，
对，那么多地儿，我要亚历山大说我要打到大海边上，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人认知就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那些希腊式的就是国家出现在喜马拉雅山以西的地区，甚至印度都会有一些
接触到了，
对，包括什么印度北部那个犍陀罗的那个佛像造像艺术，
啊，对对对，
你会发现会跟希腊的那个神像造的特别像，
对，
就是因为希腊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然后到罗马时代他们就认为就是这个就是欧洲以东的世界都是东方，然后再到中世纪时候这一范围就是他们更明确的扩展到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然后再推到了印度次大陆、印支半岛以及我们的东亚，然后
就是这个词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了，它范围可应用的对象越来越多了，以前它可能只是指 就小亚细亚、
嗯、
到后面它慢慢可以指哎这个比如叙利亚这些地方，它慢慢它又可以指阿拉伯、
嗯、
慢慢它又可以指印度，它慢慢又可以包含了、
嗯、越来越不像是个方向的概念。
对，就
是、你把埃及都放下去，那不是南边？
对对对对，是就是南边。然后就是说，但在此之前我们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而只是他们缺少具体的或者直接的接触。比如说中国早期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欧洲人其实知道有中国这个地方、
嗯哦、
就他们可能就思国，他们
思国、
哦、对，然后在那个叫 Serica， 就是他们最早对于中国的称谓，他们说就是他们知道，就是说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东西，
嗯，
就是中国人在树上采丝、哦、然后做，但其实也对，其实中国人是在树上采桑叶，
对，
去喂蚕，
喂蚕，
蚕在吐丝，但他们就传到那边就是认为是在树上直接采丝，就是丝是长在树上的，
对，丝绸这东西确实了不起，
是
啊，真的是
对
神了，
对，但是大家看注意到了，就是他们这种边界的扩展也就在欧洲语言中形成，像42刚才说的近东、中东、远东，
反正都是东边，
都
是
东边，但是他们是一步一步的、
哦、
最早先是近东，比如说波斯那些它是近东，再到中东就阿拉伯半岛，再到远东就印度以东。
其实你可以能看到它看待整个世界的观点，就反正那边都是东边、
嗯、
我们最先知道离我们近一些，
对，
后来知道的就稍微远一些。
对，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每个他们很多比如说近东的人和远东人看上去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东边，
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东边，
都
没有什么区别、
嗯、
对，就是东边。
对，
然后就是说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就像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
都是北
说那个就是你们上海人跟北方人，你们这些北方人、
嗯、北方人，对，
惊了，
对，惊了，我当时我操
对，然后见到一个东北人说
都是南方人、啊、
对
对，
对，就是说北京来，哦，你们南方，
对
对，这就是方位地域
相对
生活的那人相对的来说
一种相对性。
对，
对，
所以说、
嗯、
在他们的语境下北方人和我们的语境下的也是不一样的，
对，
就这个可能比较好，
只不过在欧美的话、
嗯、
他们表现为两个词，那、
嗯、
我们的话就是你要识别一下，我们说东南西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它的文化相对概念、
嗯、对，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具体方位
相对的一个位置，
对，
对，
这还挺复杂的其实。
对，那么既然他们对知道了东方，他们有了来自东方的商人，他们有旅行家去东方，他们有学者技术东方，那么他们也就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于东方的这种叙事传统，就是有两条非常明显区别的传统。一条传统是从希腊时代古希腊时代就开始的，对于东方暴政的这种消极甚至诋毁的一种描述，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帝国
提到，对，帝国那期提到、
就是、其实就是波斯留下的概念嘛、
嗯。
对，就是古希腊的这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啊、修昔底德，他对于波斯的一种描述。然后这个而且另外就是到近世相对更近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是亡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下的，所以那么西方世界是深受这些事件的震动、
嗯、
这也当然也是就是游戏欧陆风云它的开场的最早可以选的一个年份，就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夕。
对
对，然后这个所以灭亡了东罗马帝国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它在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法国的这个伯丹他们手下的描述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土耳其的这种东方的这种暴政的感觉、
嗯、邪恶的东方，
对，邪恶东方。然后这些技术都是以这个近东和中东为主，因为他们一直从历史非常长的几千年的时间都在跟欧洲死磕，
对
对，
这是敌人，而且是可以说不可理解，既不可理解，然后在他们看来又强大又野蛮，
对，
又没有道理，
而且宗教还跟他们不一样，
对
对，
很可怕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另外还有一条传统呢，是对于一种东方的一种异域风情的一种积极甚至理想化的表述。这个异域风情在英语中间词就是 exoticism，、
嗯、
就是这个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马可波罗，
对，把中国写的就是
对，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的金碧辉煌，非常的富庶，非常的令人向往，
没错、
嗯。然后这些都是远东较多一些
啊，因为离得远嘛，
对，离得远，而且没有什么特别，
听到都是好事嘛，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害关系，
对，
对，
都是好事，
对，就是这种第二条传统异域风情，就可能类似于我们汉语语境中间我们说的西域。
对
对，
对，
想到了就是这个，
我们一说西域，一方面是可能是西方过来的蛮人，
嗯、
就是过来烧杀劫掠，
对。
然后另一方面又想到了可能是
西
方。西
域其实还行，因为我们说的，我们觉得蛮族就是北虏嘛，
对 对， 对，
就北虏是北边过来的
一
个民
族。一般说西边吧，就是说、就
是、
是
那个西域，就是我们指的是那个汉朝经营的西域，通过河西走廊往西，现在新疆大部分。
对，然后我们想到就是什么瓜、
嗯、
哈密瓜，
然后这个葡萄，
对，异域的舞蹈啊，
对，舞蹈胡旋舞这些，
对，
然后就是充满异域风情，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我们说到这两种叙事传统呢，他们一直都是并列的，就有些人
同时都有，
同时都有，就有些人他这么说东方，有些人这么说东方，
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的。
对，就是有些人认为东方就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有些人认为，但是最终他们两个传统终于第一次非常严重的交锋，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请听之前集合我们做大革命节目，中间这个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啊，这两位这个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然后对于关于这个东方，尤其是关于中国这个，到底是
主要是在说远东，
对对，到底是不是一个专制的这个邪恶帝国，展开了这样的一个交锋。然后中间呢，这个伏尔泰这帮人呢，就称为 Sinophiles， 就是他们喜欢中国的。然后就这个对孟德斯鸠这群人，有些被称为就 Sinophobes。就是反华的这些特别不喜欢中国的这群人。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观感，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两个人不同的一个政治观点。
嗯，
就伏尔泰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提倡这个开明君主制的，
渐进改良，
对对 ，enlightened monarchy。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一个，他们认为一个开明的君主是对一个国家的富强至关重要的。而当时其实在中国活动的其实是耶稣会的这些，就是这个传教士。他们带回欧洲的信息，就是有很多对于这个中国政治以及文明的非常积极的这些描写，
还会说一些明君当时对这个传教的一些推动和他们好奇的
学习，对，包括还有这个宗教的宽容政策，比如说宽容政策，因为这个比起比如说一些穆斯林的这些哈里发，就他们可能中国就完全你佛教啊，你道教你随便你爱传
无所谓，
对，不是特别有所谓。然后所以而且伏尔泰本身对于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好，还有士大夫阶层也好，就科举制度也好，还有这个宗教自由都非常非常赞赏。那么而孟德斯鸠他是一个比伏尔泰要求更多
比较激进的那个，
对对，这样他是我们知道孟德斯鸠他最早提出了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宪政，所以他将世界的政体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共和制，一类是君主制，一类是专制主义，就是我们在帝国那期说的这个 despotism。
对，
就是而这个共和制驱动共和制的是美德
啊，
驱动君主制的是荣誉，而驱动专制主义的是恐惧。所以他认为他怀疑，他非常怀疑耶稣会教士对于中国描述的准确性，认为他们很有可能被中国的表象误导了。然后他们非常十分肯定断言说中国政府的驱动力是恐惧，他觉得中国是一个用大棒来威吓国民的国家。就他中间他也提出一些非常有洞见力的表示，他说因为他知道中国有一个罪叫大逆，但是大逆这个罪名呢是完全靠君主的主观判断的，我认为你大逆大逆，我就把你拖出去斩了，就拖到菜市口去。对，就是这个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言的，所以他认为这不是法治。他认为数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使中国人变得无性而且贪婪，
嗯，
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早的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提出者。他认为亚洲平原广袤，所以孕育这种专制的大帝国，欧洲地形比较破碎，所以国家比较小而且民主自由。对，然后他认为这个南方就是热带，就是体格较小性格懒惰，往往沦为奴隶，而寒带的居民因为苦寒，因此耐劳进取，独立自由。
扯他妈的！
土壤肥沃地区的人比较懦弱，他屈从于君主专制；土壤贫瘠的地方坚强，所以当家做主。
嗯，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很二元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你仔细想想，他们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在说东方，他们是其实借东方的壳在
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是这样。所以东方到底具体是什么？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东方究竟什么样，他们只是拿到了自己的证据就够了。
对，他们需要去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他们需要改革法国，改革欧洲。他们需要
不能拿自己来说事儿，
对，
拿别人说，你看人家那个，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大家微博上面对美国的表述，中国现在、
哎、很像
就是这样，
很像、
就是、
很像，没错，
对。然后这个，而我们从孟德斯鸠的这个地理环境论，就影响了后面的我们西方的思想界，
对，
最著名的其实是黑格尔。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间做了一个东西方的对比，
嗯，
中间其中大概表示就是说，东方是历史的起点，西方是一个终点。 就他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古希腊是在西方的文明中间啊，古希腊是西方的青年时代，古罗马是壮年，日耳曼是老年。虽然我说日耳曼文明时代，也就是中世纪以后，这日耳曼文明它虽然是老年，但它不是我们自然界中的老年人
那种衰老
垂老，而是一种成熟，是一种成熟和完善的一种状态。就他认为精神界就是西方的这种老年状态拥有非常完满的成熟和力量，但是反观他认为东方一直处于历史的幼年时期
啊，一直像希腊时代那样，
对，就不是是幼年，希腊还是青年，他是幼年，你知道吗？就是对很多事情很懵懂
啊，
他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他又没有发展出西方的一些东西来，
就是他认为东方的状态是未发展的，
对，是一个没有，就是是历史的起点嘛，所以说。而且他认为东方第二点是说，他认为东方是道德的和非理性的，而西方是法律，是法律理性的。
你看，跟现在这个感觉挺像的。东方人就讲究一个
道德，就你这个东西就是德性，就我们讲这个东西。
西方讲理，
对，讲法，你不合法，对我们中国就觉得这个不合道理，
对。
然后这个。他认为就只有这文化，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通过理性才会发展成一个国家，而只有国家生活里才能产生真正的技术，是真正的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而东方不存在理性和法律，因此也不存在真正的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
放什么屁
感觉就是其实都是这样，在这个时间点里，东方作为一种论据，作为一种论述基础，
对，
都是给他们说自己的话来用的。他其实并不是在说
东方
这块地，
就是他讨论，或者他讨论本身他凸显的主题，他有对中国比如儒家思想他认为缺乏形式逻辑等等一些东西，他确实有这样的论述，
但他其实不是要跟你讨论他是不是真的缺乏，
对，他也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并不懂汉语，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他可能有系统学习，但是他仍然当时受时代局限，
他不可能来这里调查，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
作为一个工具，
对，作为一个论述的工具和论点，
对。而且第三点，他认为东方经常失败，而西方永远胜利。他认为就过去时代的史诗都描绘了出了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也就是欧洲人权衡力和受理性制约的个性美，对亚洲的组织简陋、联系松散、貌似统一而经常濒于瓦解的那种宗法社会的耀眼浮华的胜利。然后他并且对于中国做出了非常著名的论断，说也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国的清朝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的进步。这个是当时他对于中国一个非常笼统的
一个看法。
然后那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中间其实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影响
非常严重，
对非常大。然后那马克思也有一个观点叫做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叫做 Asiatic Production Mode APM、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在亚洲这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然后并且对灌溉系统很强调，比如中国的很多水利、都江堰这些地方、然后要促成了这个东方世界普遍的君主专制，也解释了东方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是国家，因为国家要兴修水利的话，它需要有非常强的调动民众的能力，
没错，
那么这种能力就必然导致它的权力会集中起来，会压制民间自发的权利。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他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就是工业革命最先发展在西方而没有发展在东方。对，就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马克思他的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对东方的一个论述。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一条非相对比较完整的一条西方的这样的
东方概念的一条理解的一个变化。
对，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原本是两条并行的传统，到启蒙运动的时候两者发生交锋，而慢慢的这个对东方的批判
就占了上风，
开始占上风，并且最后取得压倒性的优势。随着殖民主义的推行，这个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节节胜利，而东方这些所谓的老大帝国们就是特别疲软，在面对他们侵略的时候，所以最终导致了这个他们压倒性的胜利，最后这个比夷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压倒性的胜利，
是其实是在这个阶段才逐渐形成的。
对，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对，它是经过2000年的这样的发展最终得来的。那么又继续随着历史不停的推动，在西方内部呢，也慢慢的 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自我批判。
嗯，
就是这个我们最后我们这一部分要讲到的，就是西方内部他们突然出现在冷战期间的一种自我反思。
嗯，
他们终于慢慢意识到，他们接触到东方人民或者一些文化，或者他们对东方历史的研究得到慢慢的在西方得到进展的时候，他们开始回顾自己的这个
看待东方这个概念的过程。
对，然后他们就是，所以中间有一个这个批判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去看一下的，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
嗯、
（Orientalism）。这本书在于文化批评领域，就是文化学比较文化学领域是一本必读的一本书。
嗯、
这个它的扉页上面引用了马克思，就是为工人阶级说了一句话，他把这句话用在了就是东方人民身上。
哦，
他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他人表述。
你这么说倒是很有道理啊。
对对，但是他这本书里面所说东方主要是指中东，因为他说之所以说中东，是因为他觉得长时间以来这块地区一直跟欧洲有交流有冲突。
对，
然后
既有交流又有冲突。
对对，但当然也可以扩展到这个印度东南亚，但是就是说但是他这本书里面主要还是讲的是中东，东方阿拉伯劳伦斯里面的那种东方、
嗯、没错。
然后他在书中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引用了英国殖民印度的一个官员，一位叫克洛莫的官员的话，他当时是这么比较，他说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糊，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尽管他也许没有学过逻辑学，他具有怀疑的天性，在他看来任何假定都必须得到证明方可接受，他受过的训练大脑像机器一般运转，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描述那一类。尽管古代阿拉伯人在辩证逻辑方面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子孙却在逻辑推理方面有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常常不能从他们会认为真的简单前提中间得出最明显的结论。试想一下，从一个普通埃及人那里得出对某个事实陈述该有多么困难，他的解释一般来说会非常的冗长，并且缺乏清晰性，在结束其陈述之前可能会有无数次的自相矛盾，稍加盘问他就会彻底崩溃。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殖民主义时代，他对于这个东方的这样的
被他踩在脚下的这块土地的一个看法。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认为就是在长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中间，东方一直被叙述为一种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
嗯、
然后就沦为这种阿谀奉承、
嗯、
然后这个阴谋还有狡诈的奴隶，
是一种是奴隶的一
种形象。对，而且对动物不友好，对动物不友好，无法在马路上和人行道上散步
啊、哦！还有这种
对对谎言有着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种
东方语境的东西，
就
是、西方语境
下
的
东方
东方、啊、
对，而且就是说他，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他们这种叙述中间东西方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有优劣的，
嗯、
东方非理性、脆弱而且阴柔。而且阴柔、
哦、把东方设计成这样，
对，而欧洲是理性强大而且阳刚的东、
嗯、
就是说就这是因为就是我们刚看到的东方其实对于西方来说一直是个他者，
对，
是
就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
是对，他必须我要去参照他，我跟他不同，去建立我自身的这样概念、
嗯、
就像四十二刚才说的，就是他们其实只东方只作为他们一种工具，
用来给他们自说自话的，
对，用他们自己自我定位来，
是这样的，就是原来他可以把东方看作是完美的、
嗯、
是天堂，是因为他们自己需要一个照应，当他们自己强大之后、
嗯、
那么这个对照就相应的需要被贬低，他才要去践踏，其实跟现实情况如何并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
对，而且
也不需要关注。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东方经常会沦为一种色情的诱惑性的形象
啊。对，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最近两年 HBO 不是有拍一部马可波罗那部美剧嘛？
啊，
中间如果大家记得第一集的话，就
当时在微博上传挺火。
嗯，就是他第一集就是好像是忽必烈汗让马可波罗经过长途跋涉，千年马可波罗把他丢到他后宫嫔妃的群里面，但就是一个特别像一个桑拿浴室那样、
嗯、
就里面坐着各种东方的女人，然后就坐在浴室里面特别色情的就是看着他诱惑他，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你看就这部电视剧还是前几年，
对啊，
好像还有中方的资本的情况下，
是的，
拍成这个样子，对，就是，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萨义德他非常尖锐的指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而且他想讲说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东西方其实在这些论述中间，东西方各自的同质性和整体性被视为理所当然。该怎么说这句话呢？就是说他们认为东方就是铁板一块，西方也是铁板一块，东方
但是只是不同的铁板而已。
对，就是不同的铁板，但是他们东方是一块铁板，西方是一块铁板，就是理所当然。但是首先我们知道西方真的是一块铁板吗？
不是啊。
对我们比如说我们西方，那东欧算不算西方？比如波兰这个国家，它算西方吗？它是天主教的国家。
对啊，
它算天主教国家，它算不算西方？但它又是一个斯拉夫语系的一个民族。
是啊，这很尴尬
的。 对它又是一个，对吧，它又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
对
但它在欧洲中间可能地理上又属于中欧，所以它是东是西不知道，
很难说。
所以首先西方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铁板一块，而东方的问题就更大了。
对，东方每一个区域几乎完全不一样。
你看印度，
对
吧？对，包括印度支那半岛，
嗯，
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就是它就用一个词儿东方涵盖它，
嗯，显然不够准确。
但其实差异极大。
对，中间内部差异是很大，它不是铁板一块。
嗯，其实我就是觉得东方作为一个他者形象，
嗯，
西方的语境在研究的时候需要把它自己缺乏或者说他们急需东西投射过去。比如说我刚才就是突然想到东方概念中的色情化这个概念，
嗯，
它可能是从比如说中国的封建王朝中的后宫这个概念形成的，
嗯，
而与此对应的正好很可能是西方语境下一个性压抑或者是整个压抑这一类色情意
象，或者一夫一妻制。
对，然后他需要按照投射在东方在他这语境中找一个对应，他才能讨论，
嗯，
他才能要么批判要么去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才能存在。
它是个参照物。
对，
总之，
就是，一定要有。
对，
而只是东方这个概念直接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
对，没有错。而在这个所以而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除了爱德华萨义德之外，还有很多在政治学领域批判这个
西方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这个我认为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学者是那个约翰 M 霍布森。这个为什么是重要呢？因为他是我导师。对，
可以，这还行，
把自己导师都搬出来了。
对，因为这个确实相关嘛。对，并不是真的要拍我导师马屁啊。就是这个他提出有两种，就政治学理论中间有两种欧洲中心主义。一种中心主义是家长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他认为西方是一种先锋的体制。
嗯，
就是这种先锋的体制，它是自行发展的。
就是西方一定会
内部有那种生命力，它会就夸夸夸就自己
代表人类未来。
对，它就会引领人类这个潮流。
嗯，
而东方是条件体制，就东方你不具备这种东西，
就没有自发的改变的东西。
只有你接触到西方的那一刻，
你才会被西方啊作为一个家长来教你。
对，你就是一个孩子，你什么都不会。你家长不教你，你就可能一辈子你就只会啊嗯啊就不会说话，就跟辐射里面的智力一的那种人一样。
是，
对。然后这个另外还有一种，当然这只是一种最传统的一种，还有一种是反家长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就他们认为，他们倒不同于前者，他们认为东方是一种派生机制，
嗯，
就是说他们东方是可以自行发展的，
嗯，
谁说只有西方？他们认为东方也可以自行发展，但是他们认为东方自行发展也会默认变成欧洲那个样子
啊，
就你一定会工业化，你一定会变成资本主义。
说到底，其实对，这还是一种很狂妄、很自大的自我中心的。
对，
另外一种表达，
因为比如说欧洲本身它是它的民族国家，那些重度民族国家是本身是因为它政治上面长期处于一种罗马时代之后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对，
然后它有包括还有它本身地理位置，它面临大西洋，然后它靠航海，然后它有商业，然后慢慢的发展出我们近代的欧洲殖民主义也好，然后工业化也好。但是比如说在广袤平原的中国，我们没有往东走，我们没有去真正意义上那么大规模去殖民，
嗯，
就是我们真的中国一定真的，比如说没有西方的干预，中国真的再给中国500年的时间，
嗯，
清朝人结束之后，清朝人会真的会去远渡重洋去殖民美国吗？去殖民澳大利亚吗？这还真的
不一定，
这还真不见得。对，
但是以前的欧洲中心主义默认东方的国家如果这样发展，
嗯，
就会走。
很自然而然，就毫无疑问，它这个是一个默认的设定。
然后它默认西方走得更快，然后再推出西方更优秀、更中心，是这样推出来的。
对，就是它虽然它并不认为它仍然认为东方是有这样力量的，但是它有的时候忽略了东方本身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情况
啊，哦，是这样的，
是，就这个就是现在我们 西方的一些基本理论对于这个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对于他们对东方这种带有偏见的表述的一种批判，就这个是现存的。
我现在发现他们已经在自我反省，在自我找这个东西，
对，
但实际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是吧？
是现在这个工作也只是在进展中间而已，但是毕竟我们欧洲的这套语境它形成时间太久，然后它而且它影响力太大，甚至我们自己现在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东方
啊。对
对，其实东方这个概念中国人很早以前怎么会认为自己东方的？中华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对，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是中心，
对，
我们是中 央，
对，
然后我们东边是日本，西边是西域
对啊，
北边是北夷，南边是这些东南亚。
我们不这样想事情，就是以前我们不这样
看待世界，我们现在认为自己是东方了，我们经东方作为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表述，我们东方的骄傲，东方巨龙等等。
对，但以前我们不这么说。
对，就我们自己中国人非西方人都已经被这套话语的系统所影响。
对，
哎，还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这份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游戏中间，我们去谈一谈就是游戏中间的一些跟东方相关的东西。
对，正好这段其实这么说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发现在文化制品里，反正别的我不能说太多，但是游戏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对东方的那种好的憧憬，就伏尔泰所代表那样的观点，其实是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文化制品里是保留下来的。
哎，确实如此。
游戏其实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非常典型。对，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其实在政治理念在政治观还有这个欧洲的这个政治文明自我审视的时候，东方的意义。但事实上在美学上，一个他者的概念对审美有非常高的帮助。就
是
它不一样，而且当你利用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观众也容忍你的不同。所以这样一个他者是很重要的，于是你会发现游戏当中他愿意使用东方来作为一种很不一样的佐料，
是
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就先从美术设计这样说，比如说翡翠帝国。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开始是当时翡翠帝国公布的时候我是很诧异的，说白外怎么突然那么做了个这个是干嘛呀？
对，
后来我想，其实这一方面代表了 BioWare 自己想改变自己的一个动力。然后他既然要一炮打响，让大家意识到他不是个只能做无冬之夜，不是只能做
开发商，
我要拿一个彻底不同的东西拿来，那是什么东西？
完全相反
那一定是东方这套，一定是这个喜马拉雅山东边的这片国家，还不甚至都不能是中东，不能是近东，
特别
一定要
远东。
对，而且你想在翡翠帝国那个时代，中国这个文化概念离这个外国人还是相当相当远的。他拿来做的时候，其实这个噱头压住了他当时做系统改良的时候一些不足。但是这样的话，欧美的玩家依然会喜欢，因为觉得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看，其实挺怪的。
是，
就是这个游戏，比如说那些拼音的名字
啊，对，
那些技能的名字，然后那些武打动作，其实武打动作感觉就像是从当时那个电影里扒出来一样。然后还有魔法，
对，魔法
打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踢啦踢啦那种样子，就是我们觉得
没是气功，
对
对，
我们打的挺，我们看很奇怪，但是欧美玩家觉得，
这个感觉是对的，
既怪又是自己理解的范畴。
是，
其实你仔细想，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武侠表现出来，老外觉得好他妈奇怪，一点特效都没有，把人打得上下翻飞，对不
对？
对，有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BioWare 当时选的时候选这点就很巧。
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翡翠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非常巧的例子。
对，
然后其实
在，其实也当了他们创新的一个工具，就像刚才哲学家们拿这个东西当做
说自己的
、这个，
对，而游戏行业游戏从业者拿它来给自己的玩家提供不一样的感觉。另外一个
近几年更加的，
对，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例子就是熊猫人，
对，
就是、
熊猫人
就是暴雪，
对，
因为暴雪其实对中国流行文化的洞察还是做得很好的，
不错，对，而且它又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公司，它中间其实，暴雪应该是有中国分公司的吧？我记得，
对，当然王之翼嘛，
对 对, 对，然后就是它的很多成员中间，它特别是美术人员中间有特别多的中国人，
对，你想包括一开始是风暴妻子中间有中国 人,
对中国人，
是中国人先去画欧美语境的东西，
对，
然后他反过来，再去画这个东方语境下的这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和翡翠帝国相比，熊猫人对东方整个东方概念的阐释进了一步，
应该说一大步
一大步。对，
对，
你会发现就是翡翠帝国里，它其实相当于拿《龙与地下城》的200和300规则，用魔法去套气功，
对，
是这样一种感觉。
是，
就是在他看来，就是我们认为的那些攻击，他们可以，其实就是换皮的火球术和雷电术，
还真是，
对吧？
对，
就是，其实就是换皮的祝福，换皮的这个强化，
还真是，
对吧？但是你看，在熊猫人，我们中间略过，中间其实已经有很多规模不大不小的，游戏在尝试还原这个东西，但是熊猫人很有代表性。
对，
你想熊猫人当中的他拿到了一些亚洲文化当中的专有的东西，比如说道，
对，
比如说对人心的重视，我们那个听那个
煞，
对，听那个魔兽节目的时候，我们应该讲过，当时皇帝少昊，
对，少昊
为了战胜自己，他是怎么做的，把自己的情绪，负面情绪，逼出体外，逼出体外，一个一个打破。
对，
其实这个东西吧，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点怪，
对，
还是很怪，但是它已经有点触及到就是，东方人思路中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认为的天行有常，
对，
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一个大道，大道长存，
对，
这样一种
修身，
对，他你想就是熊猫人当中武僧的理念和德鲁伊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是他们虽然都是说和谐，
都是和谐，但是德鲁伊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他们认为西方人是天然的逻辑学家，
对，
和之他们是说的非常明确，这是太阳，这是月亮，它得平衡，不平衡这边就崩了，对吧，然后我们要交流的时候应该如何交流，应该要通过梦境，要有媒介，就是说的贼他娘的有道理，
对
对对吧，但是我们要飞，我们就要变鸟，对吧？但是在熊猫人里，他们就是暴雪深入了一些，意识到了东方有些东西是西方人不会理解，
不会用逻辑去理解的。
但是他就是应该这样。比如说，我们驾一朵祥云，
就
走
了。
对，
对，然后龙也没有翅膀，就
对，龙也没有翅膀，
就沉起来了。
对，我们治疗是用茶的，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就是用茶用酒。还有包括对里面他们认为的和谐，他们虽然需要让。怎么说呢？让西方的玩家意识到土地神这个东西，让他理解，他就要把它归纳为荒野众神的一类。但是你想
什么呀？土地公公、啊、
对，里面是有的，还有什么像胡孙啊，然后像至尊天神，你看这个至尊天神，他愿意把它设计为一种更高的存在。你想那个雪怒啊，
对，
还有这些
玉龙啊，
玉龙这些，他们已经不再是那种荒野众神了。就是以西方的语境来看，荒野众神就应该是大个儿动物，
对
吧？
对
对，
德鲁伊的那些。
对，
对，
但是在熊猫人里，他们的这个荒野众神，我可以把荒野众神设计成一种
更
具神格的样子，
更有灵性，
其实是
更灵
性。我们理解的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认为是这样。
嗯，
包括他，他愿意就是以超过这个美术表达的额外的东西，把它表现在游戏里。比如说熊猫人的任务有很多是以和为贵，把这个理念，我觉得以和为贵是老外最容易理解的东方一个概念，
是
就是 harmony 这个概念他们觉得还能理解。
对，
包括他认为熊猫人里熊猫这个生活方式，他把它设计为有一些日本的乡村感，也有一些中国的乡村感，
对，
更主要是中国的这样的东方的乡村感，
是他能够把中国的某种独特东西从日本的那种中间区分
开
来，开这我觉得对于西方公司来讲
这已经很
不
容易。包括魔兽世界熊猫人中，你有些任务是帮那个叔叔大婶扫地做饭，搬个东西，挑个虫子。其实这已经很进一步了，就是说他暴雪在熊猫人之谜里表达了更深的东方文化的东西，并不只是空腹，并不是功夫，并不只是
视觉
细小眼睛的奸臣，并不只是跳一跳的僵尸，
并不是那个傅满洲那个胡子，
对，就是他终于他已经尝试把这个东方做的丰满一些了，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照应，就剑圣
啊，
魔兽争霸三中的剑圣，
对，
魔兽争霸三中的剑圣是一个，他的语音是日式英语。
对，
所以他才会说 yes hello， yes hello 是 yes sir， 他说
yes hello，
对，包括那个剑圣他说 I hello and obey，I hear and
I
obey， 但是你看他的造型又带着一串念珠，拿一把长剑，
对，
而且甚至暴雪自己也认为啊，这个可能是个中国，但是他不是，
而且最早
并不是
熊，最早熊猫人设定其实他是一个熊猫武士，
对，
就穿着就日本武士的一个熊猫，当时是好像是受过中国玩家的一个那个
讨过说法之后，
对，讨说法说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个熊猫是中国，你能不能让穿日本的衣服？
对，
然后他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把它搞成了就中国穿那个马褂，然后
是一个酒僧，
对，是武僧，
啊，
对。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暴雪自己都经历过一步，就是对东方
对
呈现的
学习，
就是这种奇，就是对，就是对
这样种
想当然的这种对。
然后我觉得要详细说的其实是在历史策略游戏这个领域，
嗯，
这个是非常值得说的一点。
对，确实，
比较有名的反例是之前离我们很近的那个《东方帝国》。
嗯，对，
《Orient Empire》那个游戏，
嗯，
那个游戏很多中国玩家是就是倾注了大量的关注在这个。
对，大家可以 Steam 上可以找到
这
款游
戏，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4X 加全面战争的东方的这个状态，
嗯，
然后它还表现了中国的王朝更迭，
哦，
表达一些这个大的战略，但是呢。他搞错了很多东西，
嗯
啊，就是错的稍微有点离谱，很尴尬啊，
嗯，
这个事很尴尬，
嗯，
也其实也
历史问题是吧，
对，也表明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西方的游戏制作者越来越喜欢，
嗯，
他不但越来越喜欢东方这块地方，而且他表现的方式也越来越深入，
嗯，
以前其实说实话，以前如果一个欧美的这个文化相关的工作者，
嗯，
这个从业者想表达这块神秘的大陆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讨巧的范式是吧，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香格里拉，
对
对吧，比如说这那那这，但是他愿意抠这片就是可能在政治语境下这叫 mainland 啊，和台湾截然不同，这块完全空白的大陆他愿意去至少尝试去了解，虽然了解的媒介可能
结果
就是维基百科那点东西吧，
对，
但是他依然尝试去做了，
嗯，
这个东西就是特别难得，
嗯，
否则的话我们其实以前玩这种感觉的游戏只有日本人会做，
是，真
但这次我们有了一个，对，有了一个东方帝国，这是好事，
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做错归做错，
对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是文明，
对，文明，对对对。
其实文明，你现在回头看，它是一个挺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表现，
哎，
是强行把全世界的所有文明，
对，
都套到这样
一种标准范式。比如说，我现真的要吐槽的就是这个文化广场。这样一个建筑或者是纪念碑这样一个建筑，就不管你是哪个文明，
你都要见
过
见
这个
最新一座世界最新的文明
六
里边，就是任何文明它你的视觉表现都是一座方尖塔碑，
哎，对，
方尖塔碑，
所有文明都是，
所有就包括中国的文明都是一个方尖塔碑，
没什么道理，
是啊，
这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啊。对，中国应该比如说你真的石碑就应该是一个乌龟的臂膝驮着一个那个石碑嘛，对，而且那个也不会，我们中国也不会在自己的市政广场盖那种玩意儿，因为那个是放在坟墓里面的，放在陵寝里面，
对，但是你其实看文明六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是，
比如说中国它第一次把长城视作一种设施，它意识到长城是有用的，
对，
以前长城就
是
个奇观，
就是一个游乐场。
对，以前，长城就是拿来，就是我任何文明都拿来做，只是为了抵御外敌。
哦，
嗯，但是他意识到，长城这种东西是，至少中国这种模式下，长城是很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
嗯，
他把它还给了中国。
对，嗯，
这点其实很不容易，
只能中国建了。
包括你想，这一次中国的特点是什么？
嗯，
是改朝换代。
嗯，
虽然改朝换代设计的莫名其妙吧，
嗯，
但是他意识到了，就是中国文明。即使它长续长存，它也是中间是变化的，它不是一块儿，它你想文明三四五，它把中国包装成什么一个造奇迹贼拉快，种田种得特狠，然后军事能力很中古典时代军事能力很强的一个能力，它就是它把中国视作一个固化形象投射到棋盘上，对。其实他是这样处理所有文明了，当然这个就很正常。
嗯，
对，作为一个
毕竟是游戏嘛，
对，它是个下棋的游戏嘛。
对，
但是在本作他意识到了东西方的差异，比如说东方的兵种的造型，
对，造型这次终于出他们模块化了。比如说你不同的文明的属性组用的那个盾和剑
不一样，
它是根据你。就像建筑的风格一样，它是分了，就比如说东方的中国就用的不是那种双刃的那种长剑，或者是西方那种针形的盾，而是那种圆盾铜的圆盾和那个大刀，就是这种唐样大刀或者是那种汉朝环首刀那种形制，包括中国的骑士也是它的盔甲什么的，就你看得出来是一个东方或者是东亚的这样的一个兵种，
虽然有点概念化吧，但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而不再是像以前中国造了一个骑士，就是穿着那种那个密闭式那种板甲，然后是手里那种西方的骑枪，
对，
这个感觉非常奇怪。现在终于他的那个这个他用的是那种青龙偃月刀那种长柄武器在马上拿着，虽然那个
细节做得很好，
是的，你能看到他，你也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变化，玩家对于东方这个概念要的更多了，
对，
更细致了，以前的那套不够爽，
对，
已经不够看了，
对，
嗯。
然后我觉得说完文明之后，我说最后一个，
对，
就是披射游戏，
对，
披射
又回到了披射，
一定要说的，终于我们在这期又回到了披射
游戏，
还感谢木中堂小木老师，
嗯，
这个给我的一些那个指导，
嗯，
披射游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嗯，
就是在披射的这种历史题材游戏里，如果有中国特别强，
嗯，
莫名的强，就是以披射的设计逻辑，这种就是以人力
人口，
对，人口代表战斗力的模式，中国就是太强，就是太强了，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然后披射总要想办法限制它，
嗯，
但是同时披射从来没有忽略过这块土地，
嗯，
假如在历史上不一样，
嗯，
它有怎么样一种强大的动力，
嗯，
但是其实披射你能看到披射设计在游戏中设计中国的时候，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人看待中国这片土地的一个这个典型的看法。
我觉得他的那个科技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我导师说的这个所谓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主义，
哎，对，他其实
科技组非常典型，因为就是他是这样的，中国的科技组是中华科技组，中华科技组它的特点应该是200%的速度，是吧？
嗯，
对，就是说你要研究一个科技，西方用5年可以搞定，你中国一定要用10年。
对，
就
是
这
是因为他在他的设计里大名啊，我就说欧陆风云，因为维多利亚其实不是很
对，我们说欧陆风云，对，
欧陆风云这个游戏里大名是不开化的，
嗯，
大名啊，
哎，明朝是不开化，
不算开化，你看开化这什么是开化，
是
就是你越向欧洲你就越开化，
哎，对，
你越向西欧越开化，东欧次一点，但是你还好歹还算是开化，但你到
但是明朝是不开化的国家，
放个屁。
然后这个之前我在新闻节目里说过，很多玩家喜欢欧陆风云这类游戏的有一种特别特殊的玩法，就叫做破局，
对，
就是我扮演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对，
我要怎么让它
哦
起来呢，
哦，起来，
对，就是要放弃逻辑，战术逻辑就是你要放弃中华科技组，你要去采用西方科技组，但西方科技组它一般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西方势力跟你接壤之后，你才能够改革，才有可能用西方科技组。西方科技组，那你就是用正常速度去研究。那明朝如果有正常这个速度去研究的话，明朝非常的强，
吊打全世界。
但一般来说，就是明朝如果你老老实实打，会发生什么呢？你要等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者葡萄牙东那边殖民者，比如打
到
澳门或者打到马六甲，
对，
然后把那个地方占了，然后跟你接壤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满清已经在关外要打进来的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开始改革，
对，这样就不行，
对，你就是说你必须要跟西方接触才能改革。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家长式欧洲中心主义，
对的，
你自身没有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跟他发生接触，你才能够有条件性体制，你才能够去接触他的体制，
没错。所以在那个时候大明玩家怎么破局呢，
嗯，
就直接打，就是开场直接招拉一批人直接打到瑞典去，
对，从新疆打出去，
从新疆
一路杀出一条血路，从哥萨克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
对，然后贴上了瑞典，因为毕竟这个游戏瑞典人做的嘛，
对，
瑞典
还真是
瑞典科技组比较强啊，
对，
然后需要开始西化，西化的过程中你的国家会动到，它是这样设计的，
是
它
会有内乱，
对，需要给这个需要介绍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系统叫天命。
天命，
对，
这是一个新的，
啊，就是不是新的，以前明朝就有这个东西叫天命，
哦，对对对对，是一个
是天命在的时候，你有一个很高的 buff，
嗯，
然后但是如果天命不在了，
嗯，
你的国家就崩了，
对，
你的稳定度就崩掉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设计它是想怎样设计呢？在他们心目中，大明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西方人不找来的时候，不找到我们这的时候，
嗯，
你作为一个明朝玩家，你是有很多事要玩的，
嗯，
你是有很多决议要做的，
嗯，
你要收复台湾，你要压制这个压制那个，发展这个发展那个，
重修九边，
对，然后他是希望你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列强打进来了，然后你被迫开始西化，这是他心目中
希望你
对，
对
心目中的明的发展的
模式，给你设计好的这样的一个
模式。但是玩家愿意破局的话，
嗯，
你会发现玩家即使破局，我们也要按西方语境下的发展模式去玩，
对，
这点就很有意思，
嗯，
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以前的 欧陆风云的名的玩法。
嗯，
像现在新的更新了一个新的 DLC， 哎，这也其实另外是另外一种观点。
嗯，
你看到批社也要专门为这片土地出一个 DLC 来丰富这个玩法，这个地方这个
嗯。
这个 DLC 应该就叫天命，
就叫天命，
天堂之令，
对，
对，直接翻译应该对，天堂之令这样一个有、
嗯、
这样一个六，对。然后在这个 DLC 里，明朝又有一种新的破局的方式，就是他以前我们要西化，我不是要贴着一个西方国家嘛，西方国家教我们嘛、
嗯，对。
然后这次加入了一个概念叫理念，
嗯。
理念呢？什么叫理念呢？比如说文艺复兴就是一种理念
哦、
嗯。
文艺复兴一旦发生，它就像一种思想一样，像
人文主义、就是、
对，像对外传播、
嗯、
是。
然后呢？但是问题在于，文艺复兴只能在
意大利
复活，然后意大利复兴，然后它这个理念会缓慢的传向全世界。
嗯、
那传到大明不是很慢吗？
对、
嗯。
然后正常情况下，在游戏里，如果你不玩明朝的话，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差不多也是列强敲开明清国门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理念。也传入了，
到这儿了。
但是呢，作为玩家呢，你可以在一个商业极度发达的城市主动的推进，
嗯，
让世界发生同时发生两场文艺复兴
啊、哦。对，
中国这个城市就是扬州
，
对，就是玩家如果作为一个明朝想要破局的话，
嗯，
我就在扬州来场文艺复兴，
嗯。
但是说到底，它还是文艺复兴，
对，它名字叫文艺复兴，它有什么人文主义这种东西？
对，嗯、说到底，它还是在批社游戏，你会发现在作为一个东方的古国，
嗯，
我要想强大起来，
嗯，
还是得靠西
方的，我是要靠对批社设计的这套理念来做。
嗯、
但那这就是反家长式欧中，
哎，对，你看，这
就是我有自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能力，但是我发展出来还是文艺复兴，
对，还是这样，
还是一群中国版的马基雅维利，
对，
啊、不是中国版的达芬奇在那儿画鸡蛋，不是画蒙娜丽莎，对，
虽然就是说大明开化了。他开化那一刻，
嗯，
全世界就是无以匹敌，
对
你就是酋长了，你就把整个地图、整个中国踩一遍，
对，
整个世界踩一遍，没有任何问题。
对，
但是你还是按照别人的游戏模式，
对，
按照
他的规则在玩，
对，按照他的规则来玩。
嗯，
但是我觉得批社在这点上，即使他的游戏机制是必然得是
没有办法，
因为学术界都没有解决如何解释东方这片土地的发展
方式。对，你也不能指望一个瑞典公司能解决，
你不能指望游戏，而且再加上批社的游戏又这么重视历史逻辑，
对，
他做游戏必须要有一个历史逻辑样本，那现在最好的历史逻辑样本依然是
按照一个欧洲中心主义一个史学观发展出来的一个
东西，必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能看到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嗯，
他愿意承认东方大陆上各个国家的独特性，
对，
他愿意给东方的这些国家
设计一套玩法
专有的独特性，
对，
比如说维多利亚二里、
嗯、
维多利亚二清朝，他把他清朝设计成一个羸弱的帝国是怎么设计的、
嗯、
是清朝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他的主体民族是满人，
嗯，
就是维多利亚的玩法核心元素是人，
嗯，
不是我占这块地就如何，而是说我这个国家有哪些人组成，
对，人民，
清朝有很多主体民族，不是，就只有很多民族，比如说满人、
嗯、
然后北方汉人、南方汉人、闽人、
嗯、
这些人，但是在这个国家他的常备军必须由他的主体民族构成，
满人
来构成，
就是巴西，
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再现一下清朝当时的状态、
哦、
就是说我们靠满人打仗、
嗯、
然后我汉人招出来的兵呢战斗力不够、
嗯、
这是就是把清朝削弱的一个侧面、
嗯、
然后在维多利亚二中，他是怎么清朝要如何崛起呢？清朝就是当清朝解决了太平天国事件之后，他就可以把北方汉人接纳为主体民族，他就强了。当他完成了辛亥革命之后，他就把南方
啊，这还有点
中华民族从此
团
结起来，
团结起来。
然后到了这一刻呢，你就是作为一个崭新的中国，你就步入列强了，因为这再一次你人这么多，
对，
然后顺道就是再加上中国科技组就是批社设计里中国就是内乱，
嗯，
然后征服的状态下，他能获得科技点数，因为大清没有识字率太低，
嗯，
他不能自发的自然的开化，
嗯，
不能自然识字、
哦，
但是你越打呢，科技值越高。他这么设计的本质是希望中国在解决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在解决了辛亥革命全国乱作一团的情况之后，
嗯，
正好不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
嗯，
然后就开化了，
真牛逼
啊！他就是要这样设计，
还是很巧妙的。
对，其实他批社还是在他的游戏机制设计上，
嗯，
尊重了整个东方大陆的概念，
对、
嗯，
就是他认定了这块大陆的力量，
对
对，
而且认定了它的独特性，
很合理。
对，
这
这点这种设计，就是其实它比市面上的其他的很多的、
嗯、
都用心，
对，表达东方文明的
确实
东西都要更用心，更、嗯、是更表达出一种、
嗯、对对
对
对，
是这样。
而且正加上这个《欧陆风云四》更新的 DLC， 再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游戏，
嗯，
开始愿意表达我们这片大陆。
对、
嗯，
其实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游戏。
嗯、
对，
而且他们，我这么说，我作为欧美语境下的游戏，他们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永远看起来都是怪的，
嗯，
是
因为他永远他表现的是 Oriental 这个概念，是东方，
对，
是他者，
对，是 the other，
对，
对。
但是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独特审美，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种独特审美，对。其实我说实话，我认为他不是不尊重，
嗯，
这种东西本质上并不是看清你，
对，
他并没有看低你，
嗯，
他其实就是。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愿意跟你交朋友的陌生人的那种典型的羞涩和不理解，
对，是
呈现的，
对对对，
才呈现出这种东西。
这说的好，
对，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是因为他喜欢你，
对，
希望懂你，
对，
对他对你感兴趣，
然后才品，才、
嗯、
他才愿意这么品你。包括其实像那个《十字军之王》里，现在《十字军之王》没有中国，
对，
但他已经有新疆了、
嗯，所以挺好，也帮助我们做一些文化上的
对这
传播，
这叫什么？这才叫信息时代全球化的文化传播，
是确实如此。
比以前就是比之前的打乒乓球，比之前的卖个丝绸，卖个、那个陶罐，
卖个旗袍，
对，进一步的文化传播，
让他们知道除了三国以外，
还有那
么
多
这么多的故事，
对。
对，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这个他者的概念将会、
嗯、
我觉得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嗯、
对，
而且它是有必然的存在意义的。
而且我是觉得这一点特别好，是因为我们刚才提了很多文学或者历史学或者是一些艺术，就是他的一些美术作品表现东方那种东西、
嗯、
就那个是过去的一些媒体，而且是过去那个时代，而游戏
必然应该
对对，游戏肯定其实是个新的媒体。哪怕你我们看比游戏稍微老一点，这个电影艺术中间什么，包括话剧这个什么西贡小姐、蝴蝶夫人、
嗯、
这些作品中间，你看到包括图兰朵这种、
啊、对
对，这个他们表现出的东方的那种怪异、那种奇怪、那种东方那种女性化的那种
阴柔感，
阴柔感，包括那些东方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这种政府组织，
嗯，
然后我们再把目光再投向我们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媒体，这个游戏
媒介形式，
对对，你这再投向游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确实是不同的时代，
完全不一样，
确实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了。
是的，
是，而且我觉得中间对于就是目前游戏界特别还好、特别好、优秀的一件事，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是在西方在注史，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在讨论
文化
欧洲在讨论中东的政治的时候，中国人所有这些他们讨论对象是缺席其中的，
对，中国总是缺席的，
没有什么中国人在什么比如说在巴黎留学或者、
嗯、
对吧，在五个世纪前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人在那边说不对，你们说的有问题，
对，
就实际上中国历史是这样的，他没有，他哪怕他就是在中国的那些传教士，他们也是比如接受天主教这个经典教育，然后再把信息带回去的，
对，
然后但是在游戏时代不一样的是，我们知道在雅达利的这个灾难之后，日本游戏人其实
已经进入到了欧美的市场，
对，他们其实日本人是在最早的作为我们这个东方人的先锋，是在这个
大众流行文化当中，
对，在游戏的媒体，对，他是参与这个话语的制定，
对，
他是参与了这个话语的制定的，他跟之前过去时代都不一样。
而且顺带一提，他还给老外带去了他们的他者，
对
对，给他们看到了东方人看到西方人是什么德行了，
对，包括什么黑执事这种，
对
吧？
对
对，就是他是英国人，这个包括还有什么女仆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这种女仆装，
对，龙之皇冠里的整个欧洲的感觉，
是
对老外也会觉得稍微有点不一样嘛，
对，
这是一种他者的概念的相互的交锋，
对，这个特别有趣，
对，而且我觉得，
嗯，
正是因为游戏对，
嗯，
就是设计游戏的时候，对文化本身固有逻辑的这种重视，其实你从游戏中你能意识到，东方的样子并不是西方话语权能完全说明的。
嗯，
其实我们通甚至作为游戏玩家，我们也能意识到，
嗯，
就是整个东方文化那种活力
是
并不能被欧洲话语权完全界定。
对，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游戏行业以后能呈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而且随着中国本身自己游戏人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越好的发展，然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游戏公司和中国的游戏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决斗场。
其实我对正好从这个节目中我们想说的就是这样，
嗯，
中国东方文化的独特性是反映在逻辑和基础逻辑和基础设计里面的，并不仅仅是美术。
对，并不仅仅是一种美术风格。
其实瑞典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
就是中国很可能就是和世界都不一样的。
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无论音乐、小说、电影，还是其他的模式，可能都不如游戏来的直观。
嗯，
对，非常直观。
这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上，
对各式各样的设计
玩法上都可以表现。
对，而不是只是一幅画。
对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
充满希望的一期节目，
对，
没错。
嗯，
虽然它是我们最终讲的依然不是自己，我们讲的是其他人眼中的
我们
自己。对，
但是它最后落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
要了解我们自己，并且
要
告诉他们我们是谁。
对，我们要发出自己声音的。
对，嗯
嗯，很期待未来的那些游戏。你看现在的电影《星球大战》之类的，都在往里加这些，
是啊，
这些东西嘛。
嗯
嗯，然后。但是中国的游戏开发者，我觉得，可能还需要
一段
时间
的
积
累。其实这个事情也急不来，
对，
是自然而然到那一天
就是
一个相互的关系，
对，留住这个概念，然后让这种相互作用力，同时的激发双方的动力，这样就其实相当不错。
对，
而且我们也期待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我们再次重新审视东方这个他者概念的时候，
没准
我也很好奇，到时候会多什么东西。
对，确实，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概念。
对。
对，好吧，那感谢麦教授带来新的一期
通识节目。哎，
下一期聊什么呀？
下一期我估计我们应该就要聊游牧民族了。
可以的，行，好，那这期先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
拜。